中国多地爆发儿童支原体肺炎，很多医院人满为患。虽然中国当局和世界卫生组织一致表示没有发现异常或者新型病原体，但是据中国媒体报道，今年儿童肺炎普遍症状较重，有幼儿发烧两到三天就出现白肺甚至脑梗等情况。与此同时，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和腺病毒席卷而来，专家担心多种病毒叠加可能导致更加严峻的后果。那这波支原体肺炎有何不同寻常之处？为什么今年冬天呼吸道疾病特别厉害？中国是否在偿还封控三年的免疫债？我们继续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流行病学家、乔治城大学国际卫生系主任黄志环教授，还有一位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流行病学家王培忠博士。再次感谢二位回到我们的访谈当中。那首先请教王培忠教授，中国大量儿童纷纷中招这个支原体感染，出现了发烧咳嗽的症状，甚至成年人也被感染了。那刚才二位也都提到这个不是什么新的病毒，但是这个支原体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好，首先讲一下支原体是哪一类的病原体。它呢按分类来讲呢应该分在细菌一类，可以说呢就是最小的细菌，但中国报道经常把它归在并介于病毒跟细菌之间的这么一个病原体，是这么一个。它跟细菌比起来肯定要小。另外一个最大区别呢，它没有细胞壁。就没有细胞壁呢，就是证明这个东西处于一个可以移动变形的状态。所以我们一般的革兰氏染色细菌检测不到它，这是一个主要特点。另外，从为什么说归在细菌类呢？它对抗菌素是有抗菌素，对它是有效的，所以呢我们经常很多用的抗菌素呢对它有效。但是呢我们想想青霉素一类的药是对它没效的，因为青霉素的药主要是破坏细菌的细胞壁，它没有细胞壁没法有效，一般都是呢大环内酯类的抗菌素，包括红霉素、阿奇霉素是两个主要的用于治疗支原体肺炎的两个主要的，还有其他的一些抗菌素。所以就支原体是这么一个病原体。
那支原体感染是一种常见病，请教黄主任，那今年的支原体肺炎有哪些不同寻常的地方？
今年呢的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一般支原体肺炎会在三四年有一个大型的爆发。那我们也看到自从2019年之后一直没有爆发，那么今年可能正好碰到这么一个周期性的大爆发。那么第二呢，就是支原体肺炎像刚才王教授提到，它的对它的治疗在有一定的这个局限性，因为有很多的我们常用的抗菌素是不能够用的。但我们也知道有很有效的这个抗菌素，那在亚洲大多数地区这个耐药性还是很高的。那我们看到有不少的这个研究报告说，在东亚地区，那么这个对一般的大环内酯类的一线药的耐药基本上是80%到90%。所以今年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病例是耐药型的病例。那么第三呢，就是免疫债的问题，因为我们有多年没有这个大型的爆发。那么第四呢，我觉得还有一些合并感染，就是如果有合并的新冠合并甲流合并其他合胞病毒，那么这样也造成这个症状更不典型，或者症状难以诊断，这也是其中一个部分。那么我觉得最后一个观点还是我刚才提到，就是因为各个地方的儿童医院，特别是三甲医院的这个数量还是相对比较少，那么大家又不太相信这个基层医院的能力，所以这也造成了这今年的爆发。
黄教授提到了今年爆发一些特点，还有在治疗或者其他预防方面的一些困难，那我们随后会进一步的这个分析。那请教这个王培忠教授，据中国媒体报道，今年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后呢，这个普遍的症状都比较重，发烧两三天后可能会出现这个白肺啊或者脑梗等情况，有的网民就说这就是新冠嘛，那您如何看这样的认知？这个支原体肺炎和新冠有没有关系？
脑梗塞这个你提到的可能是非常非常个别的例子，是不是跟这个呼吸道感染有关？我不是特别清楚。即使有关的话，也是非常低的。但是先说这个白肺，白肺它不是一个疾病的诊断，是得了肺炎以后，在 X 光的呈现，正常来讲呢，呼吸气体进去的肺泡正常呼吸的话是一个清亮的，就是 X 光的显示是黑颜色的。但是如果感染以后有分泌物了，肺泡有分泌物了，另外有液体了，会出现白色的症状，就我们把它叫做白肺。白肺本身呢，也是一个太笼统，我还取决于多大面积，要说局部一个肺叶或者一小部分或者整个肺，所以这个只是 general 的说，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包括其他的感染，只要肺有炎症，就会呢出现我们所谓讲的这个白肺的情况。至于把白肺列出来。跟支原体作为一个单独的，连接，是不是有一定的这个，道理？我个人来讲呢，可能大家可能过度反应。
那现在网上有消息显示，一些省市又重启新冠时期的一些措施啊，比如说健康码、核酸检测等等。河南官媒顶端新闻证实，广东和陕西还有四川等地的健康码又重新上线了。另外呢，易网报道，市值100亿美元的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他在12月2号在个人微博上发文说，在上海机场入境的时候被要求做核酸检测，他对此表达了不满。那请教黄主任，这个那还有一点就是何小鹏本人这个微博上的这篇发文已经被404了，那民众担心又要封城了。请教黄主任，您怎么看中国一方面说现在这些感染都是已知的病原体引起的，一方面又采取这样的措施呢？
是的，我感觉呢，就是大家在我们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大流行，新冠的流行之后，大家还是有一个惊弓之鸟的这个感觉。那么，我觉得地方政府包括机场和各个地方的这个政策，可能有我看到刚才像您提到的，就是好像都有重新抬头的这个状况，那么也引起了大家的这个恐慌。我觉得在我们第一年，在新冠之后开放之后，第一年出现这些状况，我觉得并不是太吃惊。那么我说，当我们说中国跟世卫合作，然后说，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感染主要是已知的这个病原体，这个层面呢是在国家层面，然后是根据的数据是通过这个监测数据来提供的。那么地方政府呢，可能是根据地方政府的医疗资源和包括它的一些民众的反应来制定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状况跟2020年像我们1月份，当全国提出来高度警戒，包括世卫提出来要各个国家要有高度警戒，跟那个时候的状况还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现在我们在看到这个中国支原体的肺炎呢，还没有退场，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和腺病毒呢又席卷而来。那请教王培忠教授，这个多种呼吸道疾病同时激增，这是否常见？为什么今年冬天的这个呼吸道疾病特别厉害呢？
并不是常见不常见的问题，是一个规律。到了呼吸道，多种呼吸道疾病到了这季节都出来，只是幅度的问题。今年的这种特征比较明显一些。返回到你前面提到的"还免疫债"的问题，这个词用得非常好。实际我们经过几年这抗疫过度保护，实际上大家暴露于病原体的机会大幅度降低，所以呢，机体抵抗力相对来讲比较低。正好让我联想到加拿大跟美国，就是2022年初、2021年底出现的大幅度的呼吸道疾病，激增，特别是影响到儿童。当时呢，主要是呼吸道合胞病毒。我们这个多伦多这块儿，在医院外边都搭棚子了，接受儿童病例。另外，儿童病例来了以后呢，没有办法承受，就转到成人医院里边去了。中国现在呢，如果按时间间隔推的话，有点类似，只是特点上面来讲呢，可能以支原体为主，但是不是为主， 我不太清楚，因为没有看到详细的分类的报道。正好呢，这个前面黄教授已经提到了，种种原因叠加在一起，我觉得并不是特别奇怪，但是也正说明中国政府透明公开的重要性，希望把更多的数据、更多的信息公布给社会、公布给大家。这样来讲呢，我们大家就更会有信心了。
嗯，刚才王教授提到这个免疫债的问题，不少的医学专家也认同有免疫鸿沟和免疫债这样的说法，认为中国当前的传染病爆发可能是三年疫情导致人群免疫力下降之后这种报复性的流行。不过中国政府似乎不太愿意面对这个免疫债的问题，黄主任您怎么看？
我感觉呢，可能现在的讨论期间呢，只有两个观点，一个呢是免疫债的问题，就是说大家在特别是儿童在三四年没有在非常极端的不对外接触的这么状况之下，然后他的免疫能力有所减少，那么再有新的这个病源，哪怕是过去比较普通的这种病源重新回来的时候，那么这些孩子和成包括一些成人都会对这个有特别的反应。那么我觉得这对中国特别是北京来说，我觉得可能是确实是有这样的意义。那因为特别是北京，我知道从去年2021年、2022年这段时间，有甚至有很多成人也是被告知不要出北京，因为要保护北京这个状况。所以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城市可能比其他的地方封锁的更严一些，可能更容易看到这个免疫债的问题。那么第二个观点呢，就是说因为有新冠，新冠病毒因为大家有长期的甚至反复的这么感染，那这个对他的这个免疫系统一些伤害也有可能。那么这我觉得这两种观点都有它的意义，可能是同时存在的，所以我觉得可以考虑这两种可能性都是有的。
嗯。我们有一位网友他叫 Love You， 他说这次秋冬肺炎北方地区也许感染多一点，这明显和气候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这里并没有听说什么肺炎大爆发，生活一切照旧，也没有人戴口罩，医院儿科也只是患感冒的人稍微多一点。那还有一位朋友说这个雅讲，他说疾病病毒并不是问题，根本问题是中共的舆论信息事实人为的操作造成灾害的根本问题。那现在中国这个可能是不同的地方这个感染的程度不一样，那请教这个王培中教授，是不是要引起人们的注意呢？特别是在这种感染层叠加的在一起，会不会引发更加严重的健康威胁？
当然会的了，就是提高警惕是永远非常重要的。我们刚才说呢，这实际上我们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叠加时间的问题，但是来讲我们任何可能性都不能排除。另外呢，我们如果控制不好呢，新的变种出来可依旧风险存在的。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呢，接种疫苗做好个人防护是非常必要。包括这次世界卫生组织跟中国的卫健委的交流，也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呼吁接种疫苗，这个个人做好防护，个人卫生，另外保持社会距离，戴口罩，这些依旧有效，特别对那些长者或者免疫这个机制比较差的，或者说免疫缺陷的患慢性病的人呢，非常的更重要一些。
嗯，那中国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他说，根据监测，目前流行的急性呼吸道疾病呢，均由已知的病原体引起，都有相应的成熟的治疗手段。那支原体肺炎是一种非常容易治疗，不能说非常，是一种容易治疗的疾病。可是，在2022年的一项这个同行评审的研究发现呢，在2000年以来，中国肺炎支原体的耐药率一直居高不下，约为80%。这也是刚才这个黄主任提到的。那黄主任，这给治疗带来哪些困难？这个耐药性的危险性有多大？
对，我这个支原体肺炎的这个耐药性已经有很多年的这个研究，那在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文章出来，就是学术文章出来，然后特别是在北京地区，看到的耐药性从2008年发病率大概是68%，一直到2012年就上升到90%以上，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但是呢，这个耐药性一般我们只是对一线药的耐药性。刚才提到大环内酯类的药物是它的有不同的一线药、二线药、三线。那么阿奇霉素一般是指的是第1线药。那么对这个阿奇霉素的耐药是比较明显的。那如果所以这个对治疗来说呢，就说你先用一线药来试，如果没有反应的话，那么几天之内就换到二线药、三线药。当然，同时也在严密的关注这个病情的发展。如果对非常紧急的病情或者严重的病情，可以考虑应用这个steroids，就是这个免疫的
类固醇类，
类固醇类药啊，甚至包括支气管镜来洗刷的这种措施。但是这一系列的这个规则是都在临床方面都是有很长时间的经验，所以我并不是太担心，不能够治疗。
那在治疗方面，有一些这个多的比较多的选择。那在中国官媒观察报道说，中国政府宣布在评估中医药治疗儿童肺炎的功效，莲花清瘟再次被入围。那这个消息引发了民众的炮轰。那王培忠教授，作为西医和西方科学家，对这款中药有多少了解呢？
那首先说一下，我是学西医的，对中医的知识呢有些缺陷，并不是特别了解。我分享的只是个人的观点，跟我自己的科研数据。就是前不久，我自己在加拿大华人当中做了几个调查，其中调查之一呢，就问加拿大华人，你是。是否用中药来预防新冠？是否感染新冠之后的治疗？实际来讲呢，实际上在新冠流行当中，用中药来预防的比例呢，大概是10几%、15%左右，比例不是特别高。可以大家想想，你感染之前每天吃中药可能性不是特别大，但是感染以后吃中药的比例还是很高的，大概40%左右的人吃中药。并不意味就不吃别的了，还主要西药、中药都组合起来，其中首选的就是你刚刚提的莲花清瘟，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个人来讲，我也感染了新冠，但是我没有使用莲花清瘟。我个人感觉，至少我个人对这个药没有太大信心。作为一个科研的工作者，我呢希望呢看到更多的这个数据，真正的循证医学的数据，不能说一个配方根据理论出来之后说它有效就有效。但是我知道呢，现在很多临床试验正在进行当中。我们如果查医学文献的话，都在进行当中，但是也出了个别结果，比如最近一个100多人的临床实验，但是这些数据呢，还不是足以说明问题。我只希望呢，这个药物应该没有很明显的副作用，在这个基础上，你感染之后了，吃点莲花清瘟，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坏处，也许呢会有帮助，这是我个人观点。
您刚才说的做了一些调查，是在华人中间吗？
对，是在华人当中，我接受一个加拿大这个联邦政府的一个题目，主要是新冠流行对华人的影响，做了很多相关华人的研究。
对，中药这个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拿不出数据来。另外一方面，民众反对这个中药啊，也许是反映出对中国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间把中药作为政治工具来抵制西方疫苗的这样的一个不满。那这上海报业集团主办的财联社报道，中国的3家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被纳入了紧急使用，包括巨噬生物、神州细胞和沃森生物。那黄教授，民众是否应该接种这个新冠疫苗呢？还是流感疫苗？
我觉得接种疫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预防手段，特别是在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医院的资源有限，特别在多重感染的重叠感染的这个状况之下，我觉得一个主要的一个减少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大流行爆发和这个医院资源的紧缺的问题，那其中一个很有效的办法就是多接种疫苗。那在美国这边，这方面我们也看到，今年从合胞病毒、流感病毒和新冠病毒，这些也都有，都开始流行的期间，那么大家都在，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说提高这个疫苗的接种率，所以我觉得疫苗呢，在有效疫苗的通过了这个国家的检测之后，如果能够提供这些疫苗，那是最好的。那我们也看到，在中国好像流感疫苗的接种率是非常低的，特别是大家在新冠几年之后，对打疫苗都有一些就是倦怠。那我觉得去世界各地，包括中国之内的疫苗接种率都太低，那这也是现在的一个问题之一。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疫苗，只要有效，都应该尽快接种。
那我们还有网友来问，就是维他命要吃多少才能起到增强免疫力的作用？KL8387 这位网友说，维生素 D 对免疫力很重要，血液的维他命 D 含量正常范围是30到150，下限30仅仅能保证你不得软骨症，抵抗病毒远远不够的。请教王培忠教授，你怎么看维他命 D 的增强免疫力的作用？
维生素 D 的增加免疫力基本是可以说是确定的，很多研究报道，说明。我个人来讲也做这相关研究，我主要做维生素 D 的摄入跟大肠癌的这个相关研究。我的研究结果本身就说明呢，如果吃维生素 D，长期吃维生素 D 呢，会一定程度上降低发大肠癌的风险，这是一个。另外呢，我个人做这新冠研究的数据，就华人当中调查的数据，食用维生素 D 者呢，跟不食用者呢，他症状会稍微轻一些。另外，即使你感染以后食用维生素 D 的这些人当中，得这个长新冠的人的比例也会相对少一些。所以，维生素 D 不是一个神药，它呢，但是确实有一定的效果。至于是多少剂量问题，现在规定，一般我们建议就是每天是800个国际单位。一般来讲，它安全上限很高，多吃点没有关系。一小罐儿大概是1000个国际单位。
好的。好，非常感谢黄志环博士和王培忠教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